3月17号，俄军侵乌进入第四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星期四在德国议会发表视频演讲，呼吁德国帮助乌克兰摧毁俄罗斯在欧洲建起的一堵新墙。此前一天，美国总统拜登宣布再向乌克兰提供8亿美元的安全援助。位于海牙的国际法院同日裁定，俄罗斯应立即停止军事行动。另一方面，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表示，老实说，中方的立场的确同少数国家的立场不一样。那么，中方在俄乌冲突中的立场有哪些看点？美国之音记者志远连线采访独立时评人秦鹏先生进行分析点评。
秦鹏你好。
志远你好。
3月17号，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主持例行记者会时，有记者提问，中方一直强调在俄乌冲突中保持中立，但有评论认为随着局势发展，中方立场越来越不舒服，陷入尴尬。赵立坚表示，老实说，中方的立场的确同少数国家的立场不一样，中国的立场光明磊落，公正客观，无可非议。对于中方的立场被认为是拒绝谴责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你的看法？
中共一直实际上都没有谴责过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他到今天的话他也没有用过侵略的这样的词眼，甚至呢在中国国内他还帮着呢是俄罗斯在散布各种各样的这些谣言，在鼓吹呢是俄罗斯这样做的话呢如何了不起。所以有人就开玩笑说，看了这个一会儿这个中央电视台，怎么感觉像是乌克兰入侵了这俄罗斯似的。所以这实际上就大家能看出来他有非常强的这种倾向性，而且呢就是在乌克兰做这种生物的这种实验室研究方面的话呢，他把它由候鸟的这种病毒的研究变成了呢就是说这是叫生化武器研究，那这个实际上也很明显的就是在去帮着传播俄罗斯方面的一个谎言。所以呢中共的这种所谓的中立立场它其实不是真正的中立，它之所以呢现在感觉到尴尬，感觉到和世界格格不入，恰恰是因为它不是站在一个中立的客观的立场上。而现在呢随着这种战局的演变，那么俄罗斯呢是整个进展是很不顺利，那至少的话没有达到他说占领这些大城市的目标，更不用说占领这个整个乌克兰了。所以的话呢我们也看到中共现在实际上是在偷偷的进行转向。
那么我们知道在这个中国的网络防火墙内呢，中国通过审查措施打造了一个充满亲俄反美反西方言论的舆论环境，这个情况呢你能不能再解释一下？
这个其实呢是有历史的原因，因为我们知道呢长期以来中共对俄罗斯它其实是有一种特殊的一种感情，因为它把俄罗斯的这样的一个国家呢还是幻想成说是当年诞生中国共产党的这个苏联共产党的这么一个国土，但事实上它已经变了，对吧？这是一个这种精神上的纽带，它是没有办法去完全割舍的。另外一个呢它有一些现实的原因，那么中共在过去几十年中实际上是跟俄罗斯呢形成了某种默契，他就是在很多国际大事上呢他能够一起去发声，一起的话呢去联合像伊朗朝鲜还有呢一些这种叙利亚等等这样的一些国家呢一起在国际上去共同的去发出一样的声音出来。那么最近呢有一个比较大的变化，那就是在2月4日的时候，普京是借着这种冬奥会的这个时间呢来访华，那么他和习近平一起发表了一个中俄联合声明。这样的一个联合声明其实呢就是很明显的就是要去反西方，形成这样的一个这种真正的联盟，而且他讲到呢是上不封顶。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相当于就是形成了一个反民主反整个国际社会的这么一个这种联盟，现在国际社会有的把它叫做邪恶轴心，对吧？再加上伊朗，加上朝鲜等等这样的一些国家，所以这样的情况下的话，就是不管从历史上来讲，还是说从现在的这是中共的这种战略联盟的选择也好，那么它都不可能说是在这些事情上去帮着站在国际社会的这样的一个角度，然后的话呢，去批评俄罗斯。 或者的话呢，站在中立的角度的话呢，至少去报道事实，而不加过多的这种情感性的或者意识形态性的这样一种倾向，他都做不到，就是因为他这里边有一些很深的历史的渊源。当然他反美这是几十年如一日的了，所以他借各种各样的机会，他都会扣上一个反这种反对美国呀，美国如何怎么怎么做呀等等这样的一个帽子嘛，对吧？这个其实倒不奇怪。
那么美国总统拜登呢宣布再向乌克兰提供$8亿的安全援助，拜登说新的援助将为乌克兰提供前所未有的帮助，包括800套防空系统，确保乌克兰军队能够继续阻止袭击乌克兰人民的飞机和直升机，保卫乌克兰的领空。对于美国对乌克兰的援助，你的看法？
对这种情况下的话呢，其实也主要是基于一种自卫的这种方式，因为从目前来看呢，我们看到说乌克兰的整体的军事实力它比俄罗斯实际上还是差得很远的。那么它基于自卫的原因的话呢，它去购买了一些武器，或者呢从国际上获得这些武器，那我觉得其实是无可厚非的。如果没有这些武器的话，那它实际上早已经被这个俄罗斯给占领了。那么正是因为呢西方社会的话支援了像打坦克的什么标枪、安劳，还有打飞机的这种毒刺等等这样的一些先进武器的话呢，才导致了说它能守到现在，这是3个星期了，对吧？还马上进入第4周。那么美国呢，这一次提供的援助基本上它也没有超出来说是防卫的这样的一个性质，就相当于还是在帮着乌克兰在自卫。那么它并没有呢，像甚至也没有说给乌克兰提供这种叫做禁飞区。只是呢提供一些防空武器，而这些防空武器呢从目前来看也是包括的话呢一些单兵的，包括呢可能还有是据说是从是一个东欧国家，好像是原来的这种叫做 S300， 就是原来的俄罗斯生产的这种防空武器等等的话会转给这个乌克兰。所以这样的话其实我觉得好处是什么呢？第一是能够帮助乌克兰守卫自己的国土，第二个呢就是最终，那因为好多时候在大国的关系上，当发生战争的时候呢，那么弱势的一方其实只能是以战止战，最后的话才可能谈得一个相对呢比较有利的这种条件，否则的话呢它可能就是一个这种结到城下之盟。所以我认为这样的一个援助的话，其实是对于这种维护世界的和平、维护一个正义来讲的话还是有帮助的吧。
那么星期四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向德国议会发表视讯讲话，呼吁德国帮助乌克兰摧毁俄罗斯在欧洲建起的一堵新墙。他说这不是一堵柏林墙，而是在欧洲中部建起的一堵自由与奴役之墙。这堵墙正在随着每一发落在乌克兰的炸弹和欧洲的每一个犹豫不决的行动在持续加高。他敦促德国总理索尔茨拆掉这堵墙，就跟当年美国总统里根敦促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拆掉柏林墙那样。俄罗斯军队入侵乌克兰之后对地缘政治的影响或挑战，你的观点？
俄罗斯的这一次全面入侵呢，确实是打破了原来的这种世界平衡，它也能让这些原来呢这些欧洲的国家，特别是一些东欧的或者靠近苏联的这些原来的这种苏联分出来的国家，东欧国家的话，它感觉到恐惧。所以呢就是对未来来讲呢，很更多的国家可能会寻求加入这种像欧盟啊、北约啊等等这种大联盟，寻求这种援助。这个呢就实际上也是打破了原来的这种欧洲国家是努力寻求自保，而呢是不管这种价值观，不管的话呢是一个国家的意识形态，而只是一闷头做生意、闷声发大财的这么一套传统的模式。所以呢让他们认识到的话呢，就是一个国家当持有不同的这种价值观的时候的话呢，那么做生意其实很可能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威胁。而和这样的国家做生意的话呢，不仅仅给自己长远埋下了这种很麻烦的这种伏笔，同时的话呢也会实际上在变相的去资助这些国家去搞对外的扩张。所以呢这一点其实是这一次欧洲我觉得是获得了一个非常巨大的教训，对德国、对法国来讲尤其如此。因为我们知道的话呢，德国和法国是这个方面的这种绥靖政策，它是布了这种生意，一直是在和俄罗斯和中共的话是在加强合作。 当然作为泽连斯基来讲的话呢，应该他也是看到了这个这一点，这是非常危险的一个对欧洲的一种信号。应该说他也是个蛮演讲上挺有天才的一个人，对吧？他知道对于欧洲的这种，对德国来说历史的伤痛最深的这个就是这种柏林墙。那么当年的这种东西方，其实就是共产主义和民主社会之间的这道柏林之间的这堵墙的话呢，是隔开了彼此。到今天呢，那么如果说是乌克兰被占领了，其实必然的结果当然的话就是说会有更多的国家会屈服于，或者是呢对被笼罩在，那么可能会被侵吞的这样的一个危险中。所以的话呢，他在提醒这些国家的话，在这种道义面前能够去伸手吧，至少的话我认为是帮着停止战争。因为对乌克兰这样的一个国家来讲的话，目前我们也没看到他有这种扩张的一种野图，对吧？他只是希望呢自己能够是保持和平的发展，所以这一点上其实也是无可厚非的。所以呢，我觉得对欧洲来讲呢，应该也是去反省的。当然我们看到他们现在也是在改变，包括是德国也在去积极的去靠拢呢，是像美国、像欧洲、像英国等等呢，再去参与制裁，参与呢去要求普京的话呢去停止战争。但是呢，德国其实做的还是不够，这是我给我的感觉。
最后再问一个问题，就是这个乌克兰战争对中国的影响。那么中国呢，将于今年秋天召开中国共产党第20次代表大会，而习近平表示呢，这将是重大事件。据雅虎新闻报道呢，据俄罗斯联邦安全局的一名特工说，习近平至少在考虑秋天接管台湾，他需要自己的一点小胜利才能连任第三个任期。中共高层内部的斗争是激烈的。那么对这种分析、这种说法，你的看法？
那个报告的话呢，好像是原来的俄罗斯的这种情报机构他们出来的，说是原来习近平有这样的一个计划，就是要去打台湾。但我认为那是一个老的计划了。在目前的我们看到呢，俄乌战争其实应该促使呢习近平看到这种风险，特别呢是俄罗斯在战场上并没有取得巨大的一个胜利，而且呢在经济上遭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多达可能是6000-7000项的这种制裁。这个呢其实应该也让中南海呢感觉到这种胆战心惊。所以我相信的话，他应该现在不会再去考虑说在这个时间点去惹台湾、去打台湾了。因为乌克兰呢，它不是欧洲的这种欧盟或者是北约的一个成员国，所以呢那些国家呢其实只能是说给他提供一些单兵的这种反坦克、反飞机的这些武器或者一些其他的帮助，他并不能直接参战。而像台湾的话呢，如果中共敢去打台湾，因为它台湾涉及到一个民主社会，涉及到第一岛链，以及呢涉及到是全球最重要的这种芯片产业等等呢，所以呢像美国、日本、澳大利亚等这些国家一定会出手。所以对中共来说的话，他自己会掂量说他通过乌俄战争看到呢，说他实际上是没有能力在军事上、在经济上、金融上等等方面的话能够去对抗全世界。所以我们现在看到中共其实在悄悄的在转向了。那么在昨天的时候，他在中央电视台上已经播报了那么俄罗斯的前所未有的这样一种损失，包括的话呢就是看到他说呢是乌军摧毁俄军近1700辆坦克及装甲车，这个呢也让中国的这些观众的话感觉到很震惊，对吧？此外的话呢，我们看到中共的驻美国的大使、驻乌克兰的大使也在呢去辩解说，我们呢没有说有要援助俄罗斯的这样的一些计划，那个是个谎言。我们呢也不是说事先知情而不管，甚至要求呢俄罗斯普京的话把战争推迟到冬奥会之后，那个呢也只是一个传言。那乌克兰大使呢也说，我们呢希望和在政治和经济上呢去支持乌克兰，那我们是一个这种战略伙伴，而且的话呢还要和接下去在经济上去更好的发展乌克兰等等。这些方面其实能看出来中共现在已经认识到的话呢，如果这么下去很可能会遭到这种很严重的二级制裁，对他来讲是一个很麻烦的事情。所以我觉得他虽然可能还是会去保俄罗斯，不希望的话他去垮台呢， 或者是严重损失，但他的话呢也还是在悄悄的努力的在这个更靠近国际社会这方面。据说的话呢，习近平会和这个美国总统拜登的话会通话，所以的话很可能也会表达这种中立呀、啊、或者是和国际社会靠拢啊等等这样的一些意愿吧。所以我觉得可能也在悄悄的一定程度的转向。这个我觉得对于中共来说呢，是打台湾也好，还是说是到跟国际社会对更强烈的对抗也好的话呢，他会调整一定自己的这种策略吧。
好的，谢谢你秦鹏。
哎，不客气。好，
以上是独立时评人秦鹏先生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